我们翻到加拉太书，加拉太书。第二章，加拉太书第二章，第20节，很熟悉的一段圣经，我念给弟兄们听。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好，我想我们低头再一点简单的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今天早晨又把这一段美好的时光赏给我们。主啊，是你命定我们就在这个时候让我们能坐在你的脚前，像玛利亚一样能听见你对我们说话。我们就求你今天早晨真是赐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让我们真认识你。主啊，虽然我们一点点的心愿要追求认识你，主啊，我们相信你要让我们饱足着回去。主啊，为了这个缘故，但愿我们是空手而来，却来饱满的回去。谢谢你给我们这一点宝贵的时间。主啊，我们就请你祝福这一段的时间，吹气在你的话语所已经启示过的话语上，让我们能够从你的话语中能更多的认识你，认识你的荣耀，认识你自己的旨意。听我们的祷告，靠主基督可爱的名，阿门。我们要继续礼拜四晚上所讲的，就是我们大家知道，我们这一次在一起呢，希望用一个周末，就是今天早晨跟下午，还有明天早晨信息的时候，还有下午的时候，那么如果可能的话，也许是礼拜一的晚上，我们呢一同来看保罗的书信。对于保罗的书信，我们做一番的综览。那么由于时间呢，我们只能够做一番的鸟瞰，好像鸟从一片丛林飞过去，我们所看的是一片的丛林，大概印象。那么然后如果以后弟兄姊妹有时间，可以一棵一棵的树仔细去看它，去读它。那么我们说过，这个读保罗的书信有两条路，他一共写了13封的书信。那么一条路呢，我想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我们知道所有读保罗书信呢都是从罗马书开始的，然后最后呢一直读完他的13封书信。那么我们晓得这个保罗的这个13封书信呢，就着我们圣经的编排，就中文圣经和英文圣经的编排呢，我们知道说目前的这个次序呢，主要是根据那个篇幅长短的次序。我们知道前面一部分是保罗教会的书信，后面一部分他个人的书信。他对7个教会写了好几封信，然后对3个个人也写了好几封信。所以呢，前面是教会书信，后面是个人书信。那么在教会书信的部分，你看他是把最圣这个很这个目前我们的次序是保罗写的最长的摆在最前面，然后最短的就是帖撒罗尼迦后书摆在最后面，所以这个大概是那个次序。那么个人的书信呢，当然提摩太前书最长，然后腓利门书最短，按照那个次序。不过这个次序有一个好处，就是我们大概能够找到那个道理的次序。如果我们纯粹要知道保罗所传递给我们那个真理啊，救恩的道理，如果你一定要用学术上的名词，就是保罗的神学的话，那么这个次序是很自然的啊。先是罗马书，然后呢再进到像以弗所书，然后最后进到帖撒罗尼迦前后书。那么我们说过，因为讲到救恩的时候，有3个大的基石，很重要基础的石头。那么一个就是因信称义，一个是因信成圣，还有一个因信得荣耀，这就代表整个救恩在我们身上所做的。所以保罗罗马书信实在说来，就像保罗书信的序言一样啊，好像这个保罗书信保罗呢罗马书呢前面8章 那么也是先讲到因信称义，然后讲到因信成圣，最后呢讲到因信得荣耀，得荣耀就是磨成圣儿子的形象。那不过这只是序，那么需要保罗整本的十三封书信来发挥它。所以那么读圣经就很清楚，如果你从罗马书一直读到加拉太书，那么这一段很明显的那重点圣灵是放在因信称义，指着我们在神面前得出一个地位，那个地位乃是属天的地位，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能站立得住。因为实在说来，我们是罪人，我们如果站在神的面前，一定要被销毁的，没有一个人能够活在神的面前。所以蒙恩得救以后，我们就取得了一个称义的地位，好像我们从来没有犯过罪一样，好像从来没有罪的痕迹一样。那么然后呢，从以弗所书一直大家读到哥罗西书，那么你会发现这一段圣经很明显讲到因信成圣，就是我们有了那个地位，属天的地位，那么根据那个地位，我们因为常常活在神面前，所以自自然然我们有生活上就有一些的不同的表现。如果摩西真的四十昼夜在神面前的话，你看他下山的时候脸是发光的。所以一个常常活在神面前的人，他的与神越亲近，他自然就越圣洁。所以圣洁乃是根据与神亲近的度数来决定的。一个离开神遥远的人是一个污秽的人，但是一个与神亲近的人乃是个圣洁的人，所以自然有一个成圣的生活。那么那个地位是怎么得来的？是因着相信。那如果今天我们能够成圣，那个怎么来的呢？也是成信，因信。所以这个就是以弗所书一直讲到哥罗西书。那不止如此，我们知道说我们知道说就是帖撒罗尼迦前后书是讲到什么？是讲到因信的荣耀啊，那特别讲到主要回来。所以这个是如果大家看保罗对于教会的书信讲的道理，讲的福音真理很清楚，很清楚的。那么这三就是从保罗马书信罗马书到加拉太书，从以弗所书到哥罗西，然后呢从帖撒罗尼迦帖之后，很明显三段，对不对？那么这里也说出基督徒基本的生活啊。那前面一段罗马书到加拉太书给我们看见信心的生活，信。然后呢从以弗所到加拉太以弗所到哥罗西就讲了爱，那么最后讲了盼望，盼望呢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后书。所以如果我们这一次的目的呢只是为着要明白圣经中的真理，尤其是福音的真理，那这个次序很自然的。所以我想我们普通查经的时候啊，或者在神学院也是一样，你多半都是顺着这个次序的。对于保罗的书信我想很清楚，如果你要明白保罗的神学，你不可能不明白他的书信。所以我想在学校里面，在学术上，大家的重点都是放在真理，因为保罗是把福音真理讲得最清楚的啊，所以很自然这个次序是我们常常用的。但是呢我们说过，我们这一次我们不是照着这个次序，这个次序虽然很有帮助，我们想我们从另外一条路来看保罗的书信，而且我们也能兼顾到福音的真理，不是福音真理就不顾了，没有。但是我们是希望说除了在真理上有认识，我们对于生命上也会有认识，还有对道路上也会有认识。因为主说我就是道路，就是真理，就是生命。所以如果是出于主的，如果是出乎神的，他不光是只是给我们真理，如果这样的话神学人的一切就够了。但是你看见神学只是，如果有人真的从神学院经过的话，这个不过是开始。就好像有很多人他读了大学，大学毕业并不是毕业，大学毕业是表示你刚刚开始，大学毕业并不表示你已经什么都会了，没有。所以同样的，我觉得今天有个很大的错觉，就以为说一个人如果要侍奉主，那么这个神学是最重要的，神学是一切。不，这个不过是开始。因为真理你看见乃是保罗的启示里面一部分，不是全部啊。因为如果主把他自己 保罗说，父乐意把他儿子启示在我里面。那如果他的儿子在里面，主怎么说呢？主说，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所以不可能光是真理的那一面啊。所以我们呢，把我们就希望从另外一条路来看这个保罗的书信，那么就是按照时间的次序。那么按照时间的次序，我们说过有一些的好处，那个好处在哪里呢？但是首先我们要知道保罗是在什么时候写的哪些书信，那么很自然的我们就知道他的背景。那明白了保罗写这些书信的背景，那么同时呢又是书信，所以你看保罗一面是把真理给我们，但是另一面你看他要把心交通给我们。所以保罗一面是交通，一面也是交心。那么真理是借着交通传递给我们，但是另一面你能感觉到保罗这个人，所以这个非常重要。今天呢，我们能为主说话，如果靠主的恩典，但是更重要的，人能看见这里有一个在基督里面的人。那么你会发现在保罗身上有很多的方法，保罗也把这些方法传递给提摩太，尤其在提摩太前后书，你看有很多方法很重要的。但是问题在这里，有的时候方法以为我们方法就可以了，所以在学校里面多半都是传递一些方法，但是很多东西是学校传递不来的。像 Bill Gates 他就没有好好读完一个大学，他可以说是 Harvard dropout，对不对？但是问题就是，我们以为说所有都在学校里读出来的，没有这件事。一个人能不能成功，将来他能不能有用，你看见这不光是学问，所以学问只是一部分，学问不是一切。那么因着这个缘故呢，你当你读从那个角度来看，你就知道在什么背景底下保罗写了什么样的书信。然后呢，如果我们把那个时间弄清楚了，我们就知道说和他自己生命那个成长那个过程有什么样的关系，他为什么能够帮助这些教会，而这些教会也在成长当中，怎么帮助他们。那么保罗呢，他侍奉不是一天，罗马不是一天造成的，所以保罗呢，他一定经过了多少的雕刻。那我们要看到底圣灵在他身上怎么工作，怎么雕刻他，他的性格是怎么培养成功的。所以我们知道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所以我们知道说，当你读保罗书信的时候，不光是真理，你看见和这些东西有关系。当然我们也不是把道理就放在一边了，没有，你会发现当你这样读的时候，你好像对于道理会更清楚了。如果你按照这个我们现在排列的次序，道理的次序来读的话，你最多只是道理如此而已，但是呢，你如果按照时间的次序来看它的话，那就不同了。那你就看见说，保罗神所给他的神的话，神所要启示的东西，一开始就是很亮，就是那么多。但是保罗这个器皿不够大，保罗他也是慢慢从婴孩慢慢长成的，所以你看见因着这个缘故呢。神为着顾到保罗这个器皿，他不可能一下子看见所有的光，不可能。所以你知道说，神给保罗那个启示是慢慢慢慢的放大的，慢慢慢慢亮起来，不是一下子，一下子保罗担当不起。所以很清楚嘛，保罗他自己也说，有的话现在你担当不起。为什么担当不起？因为现在你的生命还幼嫩，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讲道也好，什么样，我们完全忽略弟兄姊妹生命的光景。我只要能讲得痛快，我只要把我所看见讲就好了，不是这样。你看见说，如果有一个人真的能把启示给人，当然是神自己，圣灵自己嘛。但是问题就是，保罗虽然是接受启示的器皿，但是这个器皿不是天才，不是一下子长大的，没有，他不可能一下子在大马色路上他就全部接受了。所以你看见他需要启示，保罗当初已经看见那个光了，但是他没有画，光有光没有画，只是你看见别人看不见，你不神不可能用，就是神对你，神使用你那个范围就不是很大。所以今天很多人很着急，他自己看见那么多，别人就是看不见，他觉得全天下只有他一个人看见，但是不是。我们要知道说，今天如果你有光， 不够的。今天你还需要有话，只有话能够把它光定住，而且能把它光解释的。那等到这个时候，我们要知道说，不光是保罗看见光了，而且我们也看见，因为他把光要传递给我们。那因为保罗他自己的生命就是慢慢慢慢长大了，所以你看见那个启示是渐进的，那个启示那个道理是进步的。那么这个道理就是神来说是不会进步的，但就是保罗身上来说，因为他在他身上是会有进步的，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所以如果你根据这个时间的次序来读保罗的书信的话，那除了真理、道路、生命之外，那么还有很重要一点，就是说你不光明白了这些福音的道理，而且你能知道这些道理是怎么进步，在保罗身上怎么慢慢慢慢开始发亮的。那这一点我想非常重要。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印象，当你读这个尼托生弟兄的读经之路的时候，他建议了28种的读经的计划。不过哈，我想我稍微要提醒弟兄姊妹，有很多人误会那本书。那第一，有的人认为说尼弟兄一个人就28个计划，每一样都读过了，没有这件事情。那尼弟兄讲了28个计划，就指的教会历史里面有过这么28个计划，不因为他自己个人的，这是第一点。我想这个我们要很公平地说。那么当然，尼弟兄自己也花了很多时间来读，但是如果你就着28种那个计划来看的话，不是用在一个人身上，啊，所以这点我们要清楚。否则的话，当你读了读经之路，你会有一个错觉，你有个幻想，觉得什么东西都要从头开始，啊，什么东西都是都，就是说意思就是，其实不是，其实这是在圣经、在教会历史上有这么28种读法，而且很多人花了一生，也许只读词，有的人一生，也许他只读了圣经中的植物，这是非常可能的。所以呢，尼弟兄是把教会历史里面28种计划给我们，这并不表示说他自己一个人读了那么多。你如果知道，尼弟兄一生事实上他有几卷书是不错，但是不是每一卷。所以我常常劝年轻人呢，我说你到书店去买书啊，买参考书要小心。如果有一个人呢，他从创世纪一直写到启示录，这个书你不能买的，因为你想想看，你太小看圣经，太小看神的话了嘛。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不管怎么样，你想想看，神的话根本像另外一个宇宙。有没有一个人说他创世纪是专家，启示录出埃及也是专家，全部都是专家？那么神需要给他比马祖沙拉100倍的年龄才行呢，否则怎么可能？怎么可能？你想想看，我们的人生这么有限，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完全是把有些人都理想化，没有这个可能。你比方说，我举个例子，像你到美国书店去，艾恩塞的书是很受欢迎的，因为艾恩塞是弟兄会的嘛，那么他是第一个弟兄会做了牧师的，这个很稀奇。就是说，如果从弟兄会的眼光中来看，这个安塞完全开倒车的，啊，那这个是另外一件事情。所以他就在这个墓地纪念礼拜堂就做了牧师。那么然后他就把弟兄会那一套东西就介绍给大家。那么所以呢，的确安塞，你看见他有创世纪几乎到启示录的，那么不错，他的东西大体来讲不错，但是不可能每一本都帮助。所以我常常劝年轻人，安塞有很多的书不错，但是我想恐怕就一本书最值得买的，那就是他讲到这个以斯拉记啊，或者讲的以斯拉跟尼希米以斯帖这些书。那么这个恐怕的确是他最拿手的，最有心得的。因为不可能，你比方说像那个 David Barron 写那个撒迦利亚书，人家花了14年才写这么一本书啊，多少的心血在里面。所以我常常劝年轻人，你为什么不花14天好好把它啃一啃？14天你把人家一辈子的东西就把它消化了，那这个就是今天放聪明一点，就是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蒙恩的特点就在这里，这个最重要，就在这些地方。所以我们晓得说，像这样一辈子也许就那么一本书，那这个书常常是好书，你多少钱都可以去买，值得花这种钱。 那么有的时候我介绍这些好书，有的弟兄姊妹说，那这些书我都找不到怎么办呢？那现在倒是可以找得到，那问题就是看你多少钱肯出多少钱，就是啊，现在在网上有一个这个网址叫做 abe.com， 就是不是很好记 ABC， 你不要是 C 换成 E， 这是 for the advanced book exchange。 这事实上呢，这个做这个网站的很聪明，他根本自己没有书库的，他不要藏书，所以这个可以省电啊，什么都可以省掉。那他做什么呢？他所有的书就是你家里的图书馆，全世界每个人图书馆或者几个，然后呢他把它组织好，然后你要什么书就可以，所以在上面几乎都可以找到很好很好的书。那么有的书你值得，有的书不错啊，现在根本你买不到，但是如果你100块钱我觉得都值得买啊。那么所以这个 abe.com 这个书一定买得到，不过就是价钱你拼它了啊，因为价钱有的是很高，那么看你愿意不愿意花这个钱。但是我个人是觉得人家花了一辈子就是只读了撒基亚利亚书，我们不要做别的，我们好不好，我们不要两个礼拜，我们也许多花一点时间把它每一句话都消化了，每一个都把它得着了，那我们可以说对于撒迦利亚书就有很多帮助。其实不一定我们每个人自己都要做专家做学者， David Barron 他自己是个犹太人，是个学者，他又是一个他又是个很好的基督徒，所以呢他就的的确确把很多东西，他的判断也比我们判断的好。你想想看嘛，今天我们会读英文不错，你可以说你可以解释莎士比亚做著作吗？你就不敢了，是不是啊？我们懂得英文不错啊，那个讲话是可以的，但你真的解释起来没有那么简单，英文还是蛮大的一门学问的。所以现在问题就是到底我们要走什么路，你要走比较辛苦的呢，还是走比较，所以我常常觉得倪弟兄他们实在是很有智慧啊。倪弟兄从来不承认自己是专家，他从来不承认自己是学者，不过呢他有个好处，他的确是骑在是个学者的肩膀上来看这个花车游行，那是看得很清楚，看得很准确。所以人生苦短啊，我们一生就这么一点年龄，就这么一点时间，所以我们就知道说，如果真的有好书的话，当然就是我刚才所说的，人家一辈子才那么一本书，当然你尽可能把它消化了嘛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个。今天呢，倪弟兄所讲的，那他的好处就是倪弟兄是个博览群书的人，而且他还很会采蜜，像蜜蜂采蜜啊，就是把一些精华呢放在一起。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有的人呢，所以如果懒惰的人读倪弟兄书最方便啊，因为你不需要自己再去采蜜了，反正有人帮你采，啊，那但是会产生一些错觉，我刚才说过，大家就会以为说哦。这个通通你一定自己读，那么以后我们自己每个人也要那样读，那个路就走得很远很远啊。我知道有的弟兄们很爱主啊，他读圣经真的到后来你看他等于编一本字典了，但是问题在这里，你看见当初这个前一个世纪的那个像 Smith Dictionary 为什么是最好的其中一本呢？就是因为有60几个专家在那里写的，那我们怎么可能赶得过呢？你想想看，我们就是把一辈子，你也不可能六十行每一行你都把它弄得很清楚，不可能的。所以我们要记得，就是这个像那个28种读法，那个读法是什么呢？那个读法不过是把教会历史里面28种读法介绍给我们，比方很清楚讲的基督的生平，那毫无问题，讲的读的最好的当然是 Campbell Morgan 嘛，没有问题嘛，是不是？所以也那么，然后尼利用里面讲的那些分段，很明显是 Campbell Morgan 的嘛。还有比方说讲的读词，讲的呼召，那很明显是 Grace Thomas 的嘛。这个，所以尼利用的例子都是用别人的例子。所以这一点我想要清，这一点第一个要清楚啊。到时候我们不会看尼利用过于所当看的，那这个也是今天教会中蛮大的一些难处，这是完全是个错觉。所以这是一点。那第二点，你看在这个28个读法里面最高的一个读法，就是最后面一个读法，那就是道理的进步，那是最难的，这个是最难的，前面都还很容易 啊，读词啊，读什么的。啊，我顺便告诉弟兄姊妹，你如果真的要读词，不要什么都是不相信别人，都是自己从头开始读，那你就会很辛苦。你今天怎么读你也读赶不上 Vine 的。你叫 Vine, V-I-N-E, 它有一个就是 Expository Dictionary of New Testament Word, 那就是说关于新约的字，你赶不上它的，你不可能赶上它，啊，因为它的确是弟兄，又是弟兄会的，它又受很好的带领，而且它又实在是一个是个人文的专家。那么你去看看他读的词，实在是很不错。那当然，这并不表示你没有好，你没有好读的，你还是很多很多东西好读的。我记得我第一次读词的时候，读圣经中的葡萄干只出现四次，这个最容易收获，最容易有收获，是不是？所以还是有很多东西可以，比方说在主的脚前，这就是可以，这是也可以读的，对不对？所以不一定什么宝血也开始从头读，然后这个又从头读。我说弟兄姊妹，如果你能这样做，感谢主。但是问题，你想想看。今天在教会里面有那么多丰富，已经储蓄在教会里面，已经变成一门字典了、词典了。你翻翻词典就可以了嘛，啊！所以我是劝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有限的短短的一生，如果我们就全部给主用，也不够用啊！你想看，你这个时间很短嘛，何况今天世间很多东西还用了我们很多的时间，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不是你一定一个人读的，那的确是教会历史中，你看有28种的读经的计划，那你一定的确他去采蜜，然后他把它收集起来放在一起，所以这个我觉得这是很有贡献、很重要的贡献，啊，那么这个他们已经都有的已经都读了，那么比方说这个有一个人叫 Bernard, 那么他的确就写了一本书，就是啊 The Progress, 就是说新约中这个道理的进步。那么我们再说，道理是不会进步的，就是神来说那边不会进步，但是就是启示来讲，因为人就是对于人的启示来说是有进步的，所以那么这位弟兄就可以从四福音一直到启示，你的确能看得见那个道理的进步啊。所以那么有一个Fuller神学院的教授叫做 Wilbur Smith, 他曾经这样说，他说他很稀奇，他说为什么到现在19世纪只出了那么一本书，他说他巴不得20世纪最少有一本书也讲到整本圣经，因为这只是新约嘛，只是新约。那对于 A.T. Pearson 来讲，那本书就是刚才所说道理的进步，是可以说是19世纪最伟大的著作之一，但是你去问普通的人，很少人知道。那有一次我记得我见到 Lance Lambert 弟兄，后那是几年前，当这本书刚刚再版的时候，这本书活道是有的啊。那么再版的时候，结果 Lance 他说：“哎呀，我从来没有。”他意思说这本书太好了，你看看他几乎那么久跟随主那么久，他都不一定知道有这本书的存在啊。所以那本书就是很明显的一个例子给我们看，就是说读圣经读到，你如果真的读圣经读到搞真的读通了，那么那个就是应该就是像 Bernard 一样能够写道理中的进步了啊。那么这个但是问题就是说目前为止就是那么一本书，而那本书出来以后，你看不管是 A.T. Pearson 也好 Griffith Thomas 都是引他的东西，所以这个的确是教会给教会很大很大的贡献。所以不要忘记，这个道理的进步不是你弟兄的，就是神给教会里面那些的帮助的。那么同样的也是一样，你读保罗的真理或者保罗的神学的话，那么如果你按照 topical 按照这个因信称义啊、因信成圣啊、因信成德荣啊这样来读的话，那么你读出道理来，但读不出道理的进步来啊。那么真正要知道保罗他所得的启示，那个进步的情形、成长的情形，那么这个也是需要什么，也需要从时间次序这方面来看他，我们才会看得清楚，才会看得明白。那么按照时间呢，我想我们已经说过了，是一共保罗有4组的书信，在4个不同的时间写的，而且他们中间刚好都是相隔5年，啊，这个非常有意思的啊，因为我想这个也是圣灵特别的安排啊，特别的安排。 所以我再提醒弟兄姊妹，他的第一组书信就是最早写的是《帖撒罗尼迦前书》跟《后书》。那么他写这卷书信的时候，大概是主后，我想大概啊，大概主后52年、53年。然后过了5年以后呢，他就写第二组，第二组就是《罗马书》、《罗马书》、《加拉太书》、《林前林后》。那这是两对的姊妹书，啊，这个《罗马书》跟《加拉太》是姊妹书。那么还有呢，零前零后是另外一对的姊妹书，就写了这两这个就是这个一共是4卷。那么这是5年以后，那么再过于5年以后呢，保罗就被监禁起来，就被放在监牢里面。不过他是被软禁，所以还是可以写他的书信，所以他从罗马监狱呢就写了4封的书信。那以弗所哥罗西又是一对，啊，那么。然后呢，很明显的，这个腓利门书呢，应该是属于以弗所跟哥罗西的，等于他的附录一样，啊。然后呢，单独的是腓利比书。那么这个是他在监狱里面写的这个4封的书信，我们普通称它做监狱书信，啊。那么然后呢，在他殉道以前，又过了5年以后。那么写了3本提字书，提字书就是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还有提多书。那么到了这个时候呢，没有多久，保罗后来就殉道了。那么这3本书又叫做教牧书信或者牧养书信啊，都可以。那么这个是为着称呼方便，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晓得说这个明显的是分作这个4大著。那么但是今天呢，我想我们要进一步，就是我们要知道到底在他保罗这个成长过程里面，他什么时候写的。那这个如果把它配在一起以后，那么我们就可以得出很多很多的帮助。所以我想今天早晨呢，我们还是打一点的底子，就是让弟兄姊妹知道说，到底如果我们把那个底子打清楚以后，那么这个13本书就亮了，他什么时候什么时候写的，那么对我们就可以，我想我们就可以得到不少的帮助。那保罗的一生呢，总共是33年，和主耶稣地上的一生几乎是差不多的，33年，从他蒙恩得救，在大马色路遇见主，一直到他为主殉道，刚好是33年。那么保罗自己讲了一句话，他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所以很明显的是基督的生命在他里面活。那保罗过的日子不是他自己的日子，保罗过的日子是基督的日子。那现在我们要问，那保罗怎么过他的日子呢？保罗怎么生活呢？他明明说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如果这个生活是基督的生活的话，那么很明显这个模式，这个生活的模式根本是基督的，不是保罗的。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我想我们不能够不稍微岔出去一点，我们从主的一生我们来看，我们的主是怎么过他的日子的，他道成的肉身的日子是怎么经过的。那保罗如果是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如果他说现在活着不再是我，那你就知道他的时间表，他的整个的模式都不是他自己的，他整个的一生乃是别人的，因为他活着不再是他了。所以保罗没有自己的时间表，保罗的时间表是基督的，保罗生活的模式也是基督的。所以现在第一步我们要问，到底基督在地上他是怎么过生活。那我想这个答案最清楚是路加福音，因为路加福音可以说是记载的最完全，从主耶稣降生一直到他升天，没有比这个更清楚的。而且不要忘记，路加是个医生，医生是全世界里面最会观察生命的，他看见许多的婴孩哇哇坠地，他也看见这个老人家到了最后，特别夕阳西下的时候那种的光景，他看得很清楚。他因为是个医生嘛，所以他有很敏锐很敏锐的观察。那他就是希腊人，你知道希腊人他是完美追求完美主义的啊，所以一个真正一个希腊的完人，所谓完人，所以你看我们中国人有的是完人的教育，是其实这个完人这个理想这个梦是个希腊的梦， 那么根据那个时候，如果你要做一个完人，一个完全人，那么你需要是什么样的？需要是个哲学家，需要是一个运动家，需要是个祭司，需要是个律师，需要是个诗人。所以意思是不光有治愈、体育什么好几愈我都忘记了，一定要病重。那么不要忘记，这个就是希腊人他们所追求的。所以你看见吗？在四本福音书里面，唯一圣经中的这个希腊作者，在新约圣经里面只有一个作者是希腊人，那是谁？那就是路加，他又是医生。那么而他的对象，福音的对象主要就是希腊人，他知道希腊人他们做的梦就是希望能做一个完全人，做一个完人。那现在路加有一个福音要传给他们，在这个世界上你找不到完全人，只有一个人是完全的。所以你看路加福音给我们看见一个合乎神心意的完全人，他是我们的救主，他也是个完全人。马太福音告诉我们，他是君王，他把我们救到他的王权底下。那么这个约翰福音给我们看，他是神的儿子，他把我不止救给我们，而且把超越的生命给我们，像我们能够像老鹰一样在蓝空飞翔，那这是基督所给我们生命。那么马可福音也是如此，马可福音给我们看主耶稣乃是神的仆人。那今天呢？他救我们，叫我们，我救我们的目的是叫我们能像他一样，能够服侍人。所以我们看得很清楚，这是几本福音书的特点。那么路加福音很明显，路加福音的特点就是给我们看见，他是个完全人，他是个人上人，他是个完全合乎心意的人。所以最近也许有的朋友有的弟兄怎么会听到一些很奇怪的论调，就是神成为人是要叫人成为神。那这圣经里没有这思想。根据路加福音，神成为人是要叫人成为人，成为人上人，成为合乎神当初呼召我们，当初创造我们合乎他心意的人。所以不要弄错，有的人以为说做基督徒越做基督徒越不像人，这就错了。所以你看为什么最近这个天主教发生那么多的事，那就是早期的时候他们认为说，你如果是好基督徒你就不要像人，越不像人那不结婚就不像人了。所以在这种情形你看看，但是问题办得到办不到呢？那这时候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你可以表面上是圣人，但是不可能的。所以教会历史已经给我们看见这个是办不到的。所以弟兄姊妹，许多时候你看见我们常常会有一种幻想，常常会有一种的梦是圣经里没有的。所以我喜欢尼禄讲过一句话，他说有的基督徒做到一个地步啊，不光是地上找不到，天上也找不到这样。所以有的时候太属灵了，你懂我的意思吗？属灵到一个地步根本不像个人呢。我知道有一个姊妹啊，她很爱主啊，非常爱主，很多人去看望她。哎，她在病床上，结果刚好呢这个又下雨，刚好呢屋顶又漏了，那么人去看她的时候，她刚好拿着一把伞。你看这个姊妹很属灵，你看吗？狐狸游动飞鸟游，我这个姊妹呢拿了一把伞接待客人。那其实如果真的漏了，你为什么不挪一挪床呢？不就可以了吗？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今天要紧的就在这里，路加福音就是告诉我们说，主救我们要把我们救到什么地步呢？救到一个完全人的地步，磨成神儿子的形象。那圣经所说的磨成神儿子的形象特别指着人性的荣耀说的，不是指特别重在这一点来说的，这一点非常非常要紧。所以你记不记得约翰福音讲到主祷告是讲了两种的荣耀，一个荣耀就是固有的荣耀，他在创世之前与神同有那个荣耀，那是神儿子的荣耀。但是还有一个荣耀，他做人子。那么那个所得的荣耀什么？那个所得的荣耀就是他说你所赐给我的荣耀。 然后这个荣耀我也赐给他们，这什么意思？他们就能磨成神儿子的形象。那么主耶稣神的儿子跟人子有什么不同？我说个简单的例子，比方说一个查理王子嘛，查理王子他是王子，他生在王宫里面，所以他的荣耀就是他父亲的荣耀，他母亲的荣耀，这是他固有的荣耀。但是真正今天如果查理王子要被成全的话，他不能说因为他是王子，他马上这个一到军队里面就挂上将军的那个这个不行，他不能就带上那个不行，他不可能。所以呢，普通他们真的训练的话，你知道说真正你进到军队里面，你虽然是王子不错，但是呢你从二等兵做起，然后升到上尉少尉，然后呢升到少校，然后少将，然后可以总司令。所以等到查理王子真的从下面一直升到总司令的时候，那这个是所谓人子的荣耀，是一直从下面爬上去的。这个不是，这是你看见，这个不是他固有的荣耀。所以我们记得这个主他有神性的一面，有人性的一面。那么特别讲的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我们特别要注意这一点。那我顺便说一点啊，这个所谓神成为人，人成为神，这个思想其实不是新的思想，这个是奥秘派的思想，而且是奥秘，尤其是东方正教。我们知道有西正，有西罗马教，也有东方正。由于东方正教，你知道很多很好的奥秘派，那他们呢，就是讲到与神联合，然后最后就变成神了，意思就是说他能够有份于神格了。那这个是错，不要忘记，这个完全是错，圣经里没有这个思想。那么甚至有人还这个神成为人，人成为神，那句话还去什么，还去引一些教父的话，那其实完全引错了。因为希腊字啊，讲到神的时候，它可以一面是属神的，另一面就是神自己。那么那句话你如果读它，这个跟有没有指见词有关系，有没有 article the 有关系。那么结果那一段，在那一段教父讲的话是指作属神的人，像神，神成为人，叫人能够像神，这个不一样。叫人变成神，变成神的意思就是人有分于神格，这个是完全是异端的，这是不可能接受的啊！所以弟兄姊妹要弄清楚。那么这个就是路加福音，所以路加福音非常重要，尤其我们如果讲成磨成神儿子的形象，那么简单的说来，这个人是不光是人中人，人上人。中国人说吃的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但是呢根据圣经不是，圣经只有你磨成神儿子的形象，你才能是人上人。你吃的苦中苦也没有用，有的基督徒白吃苦白挨打的，没有用的，吃了这个没有一点用处，一点用处都没有。所以呢我们知道不是苦的问题，是到底今天我们有没有与主同父异母，我们有没有来跟随主，那这个我想是非常非常重要。所以这个是路加福音。那么路加福音很自然就讲那个生命，那这个是讲主耶稣是人，人子，你看见没有？所以这个生命呢是从什么，是从这个马槽开始，然后一直呢告诉我们这个生命怎么成长。所以讲的最清楚的，讲到那个生命成长的过程最清楚的，毫无疑问的就是路加福音。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主也曾经做人，他那个生命根据路加的报告，他是个完全的生命，完全合乎神心意的生命。那个生命要成长的，你讲的神的儿子讲不能讲成长，讲神的儿子一开始就是那么多的嘛，因为他与神是同等的嘛。所以今天我们讲到生命成长的时候，如果讲到保罗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那么不要忘记他那个生命就是根据路加所形容那个生命。那个生命怎么成长，保罗的生命也是怎么成长。那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那么大家如果仔细来看这个主耶稣的一生的话，你就会发现跟在这个现在这个主耶稣一生的分段不是你自己分的，没有一个人可以自己分。那么你读到路加福音，你看路加福音自己给我们分段， 路加福音怎么自己给我们分段？因为路加福音两次告诉我们说，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如果有两次的话，那刚好把他一生分成三段，对不对？很明显嘛。那第一次什么时候？就主耶稣受浸的时候。第二次在变化山上的时候，两次。那么第一次，这个圣经说，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那时候主耶稣已经过了30年。那么第二次天上又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那是变化山，这个主耶稣经过了3年。第三，最后天上没有声音了，天上开始采取行动，所以就把主耶稣接到天上去了。所以这样你看，你就把主耶稣一生就分成三个阶段。那么当天上的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仿佛告诉我们说，你看经过了30年以后，最后你不能说毕业典礼，但等到最后的时候，那个生命实在太美好了，所以天上不能够安静，天上不能够缄默，这个时候天上非要说话不可。神说，我有话要说。神怎么说？神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如果你要看见一个完全合乎叫神满意的生命，那就是30年主耶稣所经过的。所以头一段主耶稣是怎么过他的日子的，那以赛亚书53章是个很好的解释。他说，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又像根出于干地。这是主耶稣30年最好的解释。那30年，我们的主是活在神里面，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你看，这就是前面的30年，又像根出于干地。换一句话说，那个时候他没有得着世界的掌声，他不是世界不能养活他，因为整个世界不过像干地一样。所以我们的主所以能够生存，所以能够成长，所有的能力都是从天上。所以弟兄姊妹，你们如果到我想我已经提过了，是不是？我想我再提醒弟兄姊妹一下，你如果到这个沙漠，就西奈沙漠西奈半岛去的话，你只看一种树，就是皂荚树。这个皂荚树呢是什么？皂荚树是像伞一样的树。那这种树呢是专门给骆驼吃的，因为给骆驼的食物，因为骆驼是沙漠之舟嘛，他到那个时候他需要一点食物。那么神又担心说呢，牛跟羊呢会跟他抢生意，所以呢神创造这个皂荚木的时候，就在上面很多的刺，很多很多的刺，很硬很硬很硬的树，而且很多很多的刺。那大家不要忘记，旧约里面呢这个约柜啊就是皂荚木做的。所以讲到我们的主的时候啊，很稀奇，非常有意思的，圣经用那个皂荚用那个树是指的皂荚木。那皂荚木是怎么回事呢？皂荚木很有意思的，就是说你在这个在沙漠里面，你好不容易才看见一棵树，好不容易，那根本不是一个树林，皂荚木从来不是成为一个树林，没有，你没有这个皂荚木树林，丛林没有这个东西。那么都是一过了一段时间，因为沙漠之舟嘛，就是这个骆驼走了一段，然后看见一个树，他就吃那个树，而又很高啊，因为这个骆驼很高的嘛。那么然后再过一段又，那么这个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皂荚木。那皂为什么约柜是皂荚木做的？因为这的确能够说到一点我们主的特点，那就是说当你从西奈半岛经过的时候，你知道白天西奈半岛根本等于这块地等于是在烤炉里面烤过的，整块地根本是干的。所以这个地啊，这种树如果要在那种地场合生长，根本不可能嘛。你这个生于处于干地，你根本不可能从地里面得到水源，所有的水通通没有，不可能的。那么我们就问，这个皂荚木怎么生存的？皂荚木生存就是因为它的树叶很小很小，如果很多不行，大了很多很多树叶，小小很小很小很小，所以盖起来像什么？像个伞一样。那么等到太阳一下山的时候，那么我们知道说，这个很小很小的树叶就从空中吸取水分，从天吸取水分，不是从地的。 所以然后你看见这个赵家墓就长大。所以如果你看赵家墓的话，你就想起什么，就想起以赛亚的书，很明显告诉我们说，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麦，永远是孤单的，永远永远是孤单的。所以你看见我们的主那30年，他没有人的掌声，没有人的欢迎。虽然他12岁，你看见他就已经明白，很明白神的旨意，我岂不是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但是很稀奇，没有一个人像我们的主那样被圣灵充满。他应该18岁就能够被圣灵用，20岁最少要被圣灵使用了。但是你看，我们的主却是活在神面前，生长如麦芽，又像根出于甘地。所以当他经过了隐藏的30年，现在神不能够再安静，神不能够再不说话，他说我有话要说。所以等到30年经过了以后，你看有一个生命，这个生命是完全活在神面前。所以弟兄姊妹，一个合乎神心意的生命是活在神面前的生命。许多时候我们羡慕一棵树啊，长得很大，但是我们忘记了，很多一个很大的树，它的根是很深的。树是看得见的部分，叶子是看得见的部分，但是根是看不见的部分。一棵树到底伟大不伟大，那个决定不是地上的部分，是决定在地下的这一部分。所以你会不会觉得很稀奇，33年半，我们的主30年隐藏，这不是太浪费了吗？难道神不让他早一点出来？难道他没有启示？难道他没有意向？难道他没有负担？难道他没有能力？有。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他虽然是最有用的，好像他愿意让神摆在一边。所以就像写诗的人所说的，如果我们真的，我们如果这个，如果我们真的讨神的喜悦的话，我们宁可不多做主公，为着讨主的喜欢。就是主可以用我们，也可以不用我们。但是许多时候我们的难处就是主非用我们不可，否则这就为什么许多时候我们沮丧，这就是为什么许多时候我们觉得非常非常的 frustrate， 就这个道理。教会里面很多的难处就这样。你看，如果我们今天能够生长在耶和华面前如嫩芽，像根出于甘地，你所要的就是主的笑容。如果主用我，把我放在这前线，感谢主；如果把我放在后线，感谢主；如果主把我冷藏起来，感谢主。其实那30年，我们的主真是把全世界最有用的人，从来没有过。他是个完全人，不要忘，是没有罪的人呢、啊、你不要忘记。但是很稀奇，他不是30年，乃是30年在神面前生长如嫩芽。所以从此他就养成了习惯。你记不记得有一次，这个在5饼2鱼以后，有人要强迫他做王，如果根据群众心理的话，那是他一生最好的黄金的机会。但他一听说有人要强迫他做王，他就独自就退到山上去。圣经每次讲的独自都不是一个人，都是他与父同在。所以弟兄姊妹，因着那30年，他已经养成一个习惯，他不可能不活在神的面前。他不能够活如果他看不见神的笑脸。只有神的笑容能鼓舞他走完这一生的道路。你想想看，33年半里面过了30年，这个人已经快到了，这用整个的比例来讲，这个人一生已经快完了。他还没有被主用，但是不要忘记，就是这样的生命，天上不能不发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弟兄姊妹，人误会可以，人可以把我们摆错了错的地方，人不是人，许多人不是相，也许多人不是财，有也许这个世界上有眼不是泰山，你觉得你自己是泰山。但是不管怎么样，弟兄姊妹，有一件事我们知道，我们的主所以能经过那30年，所以能经过那沉浸的30年，那就是他所要的不是人的掌声。所以5个饼2条鱼，弟兄姊妹，他那个时候就可以得着荣耀了。门徒们也等待那一刻，但是有没有人能够在那个时候就把那个荣耀又 交到神的手里面。只有一个长长30年能够活在神面前的人。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保罗要活，如果保罗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的话，那么你如果读保罗的一生的话，你可以看得出来他的模式一定是基督的模式。那么毫无疑问，我们的主头30年隐藏在神的面前，活在神面前。就像有一个弟兄，他写见于文，他是个矿工，他很会传福音。有人问他，你这个秘诀到在什么？为什么很多人就得救？他说，我在神面前的时间，祷告的事情过于我站在人面前讲道的时间。所以这个人是隐藏的人。所以许多时候我们羡慕圣灵的能力，我们要的是什么？我们要的是 instant breakfast， 我们要 instant noodle， 我们都要做一个立刻的基督徒，得胜的基督徒。所以难怪为什么现在很多人很羡慕一些的经历，原因就在这里。你不需要30年，不需要等30年，也许你好好的照着办法来做，也许30分钟问题就解决了。那弟兄，30分钟就属灵了。但是不要忘记，没有一个人像我们的主那样完全被圣灵充满，他根本就从圣灵怀孕的嘛。所以谁能够比得上我们的主呢？不要忘记，今天很多基督徒都愿意跟随主，但是他不愿意走主的道路。我们的主很明显的30年隐藏。那么不要忘记，这30年呢，生命的水慢慢累积，神好像不让那个水流出去，所以好像神弄个水坝把它堵住了。那么30年以后，你看，经过了30年，告了一段落，神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你看神完全满意。那现在呢？神就把水坝拿开了。神的水坝一拿开，生命的水就像万马奔腾一样，那个活水流出来，那是不得了。所以你看见。然后下面接着3年，我们的主可以说结果累累。无论到什么地方，你看见很少，你看见我们的主的的确确是结果累累。原因在哪里？因为那个水坝已经拿开了。那么他在做人的救主之前，他先做罪人的朋友。那么他忙碌啊，你如果仔细去读马可福音，立刻一共说了41次，前面的光4章啊，其实他所经过的时间最少有7天，你相信吗？我们的主在那好像写工作日记一样，立刻什么意思呢？就是天上有个命令，地上立刻有个行动。没有人像我们主那么忙，他忙什么？忙着遵行神的旨意，忙着立刻遵行神的旨意。我们也遵行神的旨意，我们等到明天，我们等到明年，等到我们退休。但弟兄姊妹，等到你真正退休了，你手也不行了，你脚也不行了。所以你看见吗？今天我们要认识一件事，我们的主不是，我们的主的顺服都是立刻的顺服。心动不如行动。所以你看见天上一有一个动作，地上立刻就一有个命令，地上一有一个动作。所以有人讲得很好啊，迟来的顺服根本就是不顺服。许多时候我们顺服，但是就像迟来的正义一样，我们也顺服了，但是那个等于不顺服。我们的主不是如此。所以你看见这就为什么我们的主连吃饭的时间都不，他顺服神旨意到一个地步，有人以为他癫狂了。我们有没有顺服神的旨意到癫狂的地步呢？所以根据约翰福音告诉我们，我们的主在那3年之内他所做的事，如果你把它记录下来的话，全世界都容不下了。那换一句话说，是我们这些人也许需要1000年，也许需要10000年才能完成。你看看主的工作的效率有多高，3年，给他3年，当然他是没有罪的，所以当然效率高啊。那今天你看看，不要我给大家尝试一下，你说我们这个人是不是堕落过？你怎么知道我们这个人堕落过的？是个罪人，是效率不行的了。你就算是现在你很受圣灵感动，你要好好读圣经。好了，你说你坐下来，我要读1个钟头的圣经。你自己试试看，凭良心，你回过头去看那个前面那个1个钟头怎么花的。你10分钟是读圣经，然后其他50分钟魂游向外。你一下子到了巴黎，一下到了伦敦，一下到了台北，不知道到什么地方去。
我们的脑，我们的头脑就像野马一样，根本收不回来。你看，因为人堕落过的嘛。所以今天我们做工作一个钟头，其实只有10分钟啊。但是我们的主没有犯罪啊，不要忘记，他没有堕落犯罪，而且他顺服神的旨意。所以光是那3年他的果效，圣经记载他所做的是全世界都容纳不下。那什么意思？他3年所做的远远超过我们300万万万万年所做的。所以弟兄姊妹，等到那个水坝一打开以后，难怪叫神的心满意。所以现在呢，天上又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所以很明显，这是第二段落嘛。好了，第一段落是讲到基督的生命，第二段落讲到基督的工作。所以就着向神交代来说，我们的主一面是生命，一面是工作。他的这个他的生命就是那30年，那么他的工作就是顺服神的旨意。他神这个顺服神的旨意就是做神的工。好了，那么弟兄姊妹，等到3年完了以后，好像我们的主真的满意。从人来看，你今年学完了就毕业，那个时候你看天上又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所以我们知道说，等到到了这个什么，等到到了这个什么，这变化山上的时候，就着我们主的生命和他的工作来说，或者是他执事来说，毫无疑问的到了黑门山已经到了高峰。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他就和谁呢？就和摩西，就和以利亚谈到出去的事。这个出去啊，其实就是 Exodus， 就是出埃及那个出埃及。所以意思就是说，他在那里就可以出去。如果他在那里出去，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的主在那里就可以升天。那当然可以升天的嘛。弟兄姊妹，想想看，这个生命是一直长到神的面前。所以如果30年以后神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3年以后神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那么弟兄姊妹，没有一个人比他比我们的主更满足神的心意。他如果现在升天去见主，你说他做错了吗？当然没有错，我们当然这是当然的情形。所以变化山等到第二次神从天上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那么毫无疑问我们的主可以升天。但是我们的主没有升天，主不能升天。主如果升天的话，那我们就受责备。你看见圣灵要叫我们为罪为义责备自己。为什么为义呢？因为我们的主到父那里去了。没有一个人曾经到过父那里去，没有。如果我们的主能到父那里去，我们更受责备了。你看见我们的主是以人子的地位一直长到一个地步，长到神的面前。那为什么主耶稣能，为什么你不能？我们就更被定罪了。所以如果我们主升天的话，我们就完了。如果主那次升天的话，我们怎么办？就着主自己来说，就说他生命的表现来说，他可以升天了。但是就是你和我，他不能升天。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吗？我们的主必须从黑门山最高的一座山，然后一直沿着约旦河谷，约旦就是一直向下的意思，一直向卑微再卑微，然后最后呢到了哥哥他。那么在变化山上的时候，你记得彼得说要住3座棚吗？所以可见那是住棚节的时候快到了。住棚节呢又叫做收藏节，是水果收藏的时候。那么在以色列最重要的2种水果，一个是橄榄，一个就是葡萄。所以到了葡萄成熟的时候，那是葡萄的生命到了最高峰的时候。意思就是说，当一串一串的葡萄挂在葡萄树上，那就是告诉我们说，现在这些生命已经到了变化山了。但是问题在这里，为着神对于葡萄的旨意是什么？就是酒。你去读士师记，神对无花果的旨意是果子，神对橄榄树的旨意是油，神对于葡萄树的旨意不是它的花。所以葡萄不是不开花，葡萄开花没有人看见，很快就过去了。那么葡萄的特点也不是它的又红又大的葡萄，不是，那是酒。那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为着要把那个生命，不是这个葡萄的生命向来不是为着自己的，葡萄所以成熟不是为他自己的， 所以葡萄需要经过酒榨，然后变成酒。这什么意思呢？那就是告诉我们说，现在葡萄要经过一个苦难，不是他自己的，是因着要把生命分给别人，他要经过一种的苦难，像母亲生产的苦难一样。母亲生产的苦难不是罪有应得的苦难，母亲生产的苦难那是因为把生命分给别人。所以我们就要等到孩子生下来的时候，你分不出母亲的眼泪是快乐还是忧伤，因为从此以后又生了一个生命，母亲终于把他的生命分出去了。所以今天有许多的苦难不是跟罪发生关系，乃是因为主把你放在一个位置上，当你生命成熟的时候，这个生命不是为了自己的。所以今天如果一个生命长大，不是叫人看见这里有个盖恩夫人，不是，生命如果真的长大了，你看见说那条路是什么呢？那条路就是我们的主最后六个月所走的路，那个路是从黑门山一直走到哥哥大山，最后在十字架上经过无情的酒榨，然后呢这个酒就流到下面小的个亚酒池，那就主不光从死经过死，也从死里复活，然后他的生命就释放出来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明白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主有第三阶段。第三段呢是从黑门山一直到哥哥他，他所走的路是约旦河外的路。那现在我们就明白了，只有路加福音告诉我们那条路是怎么走，约旦河外那条路怎么走的。那条路就是圣经里面所给我们看见十字架的道路，不光我们的主要走，而且主告诉门徒说我们上耶路撒冷去。所以许多时候我们讲十字架道路，我们不知道我们在讲什么，但是圣经里面很清楚什么叫十字架的道路。十字架的道路就是从黑门山走到哥哥他山一条路，是指着又骄傲又红的葡萄最后经过无情的酒榨，然后那个生命倾倒出去分给别人的。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第三个阶段我们主所经过的。所以我们知道第三个阶段我们的主就一直是在死亡的阴影底下。所以如果有一条路在圣经里面你要形容的话，那就是从路加福音第九章一直到十九章，讲的最清楚是路加福音，讲到这个主在加利利最清楚是马太跟马可，讲到主耶稣在这个在这个耶路撒冷，那就是约翰福音。所以弟兄姊妹，这四本福音书都有它的特点，尤其是路加福音。所以如果你要明白这条路怎么走，主耶稣生命怎么成长呢，毫无疑问的是分作三个阶段。那么有意思在这个地方，就这个生命的的确确是从婴孩然后一直长到什么地方，升天是表示什么，一直达到宝座的。所以我们要记得，许多时候我们羡慕宝座，我们要不要忘记是从马槽开始的。如果有一天我们与主得荣耀的话，就是因为我们今天与主一同生活。所以我们的主是从马槽开始一直长到什么，长到宝座。但是很可惜，今天让我们来选择的话，我们要宝座，没有人要马槽的。而且那个生命成长的过程就是后来保罗生命成长的过程，所以这个生命是从马槽一直长到宝座的。但是不要忘记也是经过坟墓，不错，我们不是，我们今天是从摇篮，出于土也归于土。所以难怪每次这个最后当人下葬的时候，你看有人总是要在上面撒一点的泥土，因为人是出于土也归于土，这是很悲伤的事。人堕落以后，弟兄姊妹，你看没有长进这件事，人从泥土开始，泥土结束，然后你看见说人从摇篮开始，然后呢最后的结局是坟墓。这是我们在地上那天然的生命，这是老母路加做医生可以告诉你，他看了太多了，他看过太多的婴孩哇哇坠地，他也看见人走完了最后的一段的路程。每一个人都是如此，但是路加不是。路加给我们看，这里有一个生命是一直长到父的面前，一直长到宝座，一直长到作王的。但是不要忘记，我们的主也经过坟墓，
不过死不能够拘禁他。这个天像棺材底，地像棺材底，这个世界像整个大的棺材，没有人从这个世界棺材里面出去过，但是我们的主是唯一的例外。他经过坟墓，死亡不能拘禁他，结果他那个生命一直生，不光复活升天，然后一直到宝座，然后你看见羔羊坐在宝座上。羔羊坐在宝座上什么意思？就是没有十字架就没有冠冕。而十字架从什么时候开始？从马槽开始的。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主的一生，这个就是活在保罗里面那个生命是怎么经过的。所以你想想看，今天你要过你的日子呢，还是过他的日子，过主的日子？如果过主的日子，时间表是他的；如果过主的日子，那个成长的过程也是他的。所以非常有意思，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觉得啊，我们每个人呢都是横着进到这个世界，横着离开的。我们中国人呢到了美国，这个英文有时候学不大灵光，所以只好用一些中文来加上一些注解，你比较容易记得，比如 hospital 这很难记，对不对？后来干脆我死必到，那这很好记。你看我死一定到的嘛，那我死必到那只是 hospital。 所以每一个人都逃不掉，都是横着进来横着出去。但是路加福音那个生命不是，是横着进来的，是垂直出去的，那个生命乃是升天的生命。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讲到与基督坐在天上，我们讲到升天的生命，讲到走十字架路，这个怎么走的？不要忘记，保罗的书信离开不了四福音的，保罗的经历离不开不了主的经历。保罗自己没有经历，保罗的一生乃是基督在他里面活着。好了，如果我们明白这个生命成长的轨迹，那么我们休息啊，我们好不好休息五分钟，让大家稍微动一下，赶快回来，然后我们就可以继续来看那个保罗